最近发现一个问题，我觉得很好奇啊。我觉得，在我人生的观察中，在一些信息的归纳中，有一件我觉得很惊讶的事情。这个事情是这么说呢？我们这里的弟兄姐妹有没有这个感受？很优秀的小伙子找不到好的对象，也后来我这样一想哈，在我的人生历程中，哎，真的有这么一种感受哈，很优秀的小伙子没有什么好的对象，不但优秀的人对象很好，很漂亮，很精美。啊，很漂亮很精美的都比那是不优秀的小伙子给他抢走了。啊，分析的原因是什么呢？对话没有学好。为什么？因为他觉得自己优秀，不要学这些东西，所以呢不会讨女孩子的喜欢。啊，那些不优秀的人呢，他觉得没有东西，我只有我的嘴巴给他练好，让女孩子喜欢我。所以呢他这种对话给他学得非常的好，那些女孩子就被他们抢走了。但是我讲过了，这里还有许多优秀的男人得到优秀的妻子，我想这也是神恩待你。但是呢在世上普遍的情况，我觉得这个话是有一定的道理。所以今天我们讲十字架的对话，我觉得稍微感到有些的悲伤。因为我自身来说啊，这十字架的对话对我很有感触啊。1975年，我看到基督徒在那里受苦有营的时候，我非常感动，所以呢，我就要到一本圣经。我读四福音的时候，就一种很深的感觉，耶稣在向我说话。我当天晚上就跪下来向耶稣祷告，这是我人生中我觉得第一次与神对话，今年38年。在对话的这一件事上，我听见我妈妈讲过一个抗日战争的一个很悲痛的一件事情啊，这是我家的背后有一个清朝的时候一个大的官府在我们的家乡啊，那里国民党的军队呢住在那里，所以日本人呢就知道这里有国民党的军营啊，他们就包围这块地方，结果呢在这里发生战争，有许多国民党的官兵被打死。后来呢国民党的日本的这些军队呢就阿家阿无，还要查找有没有留下的国民党这些军队的人。所以那一天啊，他们在问的时候，有一个人不大会讲话啊，有一个人的口吃，所以呢讲的话日本人听不懂啊，就一把尖刀刺进去把他刺死啊。这是妈妈常常给我讲啊，说那个人因为不会讲话就被刀刺死啊。其他说我不是指那兵啊，我不是什么国民党的军人，这些人呢后来就被活下来啊。所以我发现啊，人生中啊有可能的对话讲得好使你很幸福，有可能对话不好使你人生遭遇痛苦，可能也包括婚姻在内。但是有一个对话，如果我们对话的不好，这可能是永生永死的大事情。下面我们来读一处的圣经，我们读路加福音。可能我们的朋友们很熟的，也常常听到过的一段的圣经。我们在这里看路加福音的23章，我们从32节我们读到34节。32节，听我读。又有两个凡人和耶稣一同搭来出使，到了一个地方名叫出楼地，就在那里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又钉了两个凡人，一个在左边， 一个在右边。当下耶稣说：“下面一起读，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并钉着研究分他的衣服。”我们下面看39节到43节。那同定的两个犯人有一个讥诮他说：“你不是基督吗？可以救自己和我们吧。”那一个就应声责备他说：“你既是一样受刑的，还不怕什么？我们是应该的，因我们所做的与我们所做的相称，但这个人没有做过一件不好的事。”就说：“耶稣啊，你得过降临的时候，求你纪念我。”耶稣对他说：“我实在告诉你，今日你要同我在乐园里了。”好，这就是非常有名的十字架上的对话。有三个十字架，也发出三种不同的声音。有一个十字架上有一个声音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有一个十字架上说：“你不是基督吗？为什么不救救你自己和救救我们呢？”还有一个十字架上在发出一个呼声说：“耶稣啊，你得过降临的时候，求你纪念我。”三种不同的声音代表了三种不同的意义，也代表了人类分道扬镳的两个不同的方向和不同的追求。朋友弟兄姐妹们，有一座山，我到过耶路撒冷的时候去参观这个独乐地哥哥他的山，很小不高，大概我们从那里上去的时候呢，估计哈，十字架那一个独乐地估计从30米到50米左右，这么一个小山。但是在我们的心目中，弟兄姐妹们，这个山比世上所有的山都要高。在那里有一个痛苦的刑罚，就是十字架。罗马政权在那里统治世界的时候，就刑罚那些不尊重罗马政府的人，把他们挂在木头上。神的儿子耶稣也就挂在这个十字架的上面。这么一个痛苦的刑罚，今天成为全世界救世扶伤的标记。文化革命的时候非常的可笑，我们中国的红卫兵说红十字是耶稣钉十字架的标记，那我们可不可以不用十字架呢？他们想一个办法啊，他们医院的十字架把它挖下来，上面去弄一个什么呢？五角星啊。他们认为我们中国这个福人人的政权很喜欢这个五角星，所以就在医院上面去挂一个五角星。但是挂了好久呢，有许多的老百姓搞不灵清楚了啊，从前医院有个十字架的标记，我们是来看病的啊。今天挂了这么一个十字红的那个五角星呢，这里是一个什么政府，还有什么办公室，他们就不来看病了啊。所以没有办法重新把那个五角星挖下来，再把那个十字架挂上去啊。这在中国大陆当时很可笑的一些事情啊。还有呢，把十字架不要红的，因为红十字位红的十字架是基督教的，他们十字架把它给的蓝色，这个蓝色人家也搞不清楚了，怎么个十字架是蓝色？那不晓得今天呢，这里是不是医院？他们有点不清楚。所以啊，虽然他们翻来覆去改来改去，但是今天中国49年以后的60年，今天还是一个红的十字架，是挂在所有的医院上面，也用在所有急救车的上面。十字架永远成为救世扶伤的标记。有一个声音是很悲哀的：“父啊，赦免他们。”这一个声音反是一个挂在十字架的上面，两只手比两个大钉钉穿， 两个脚一个钉子把它钉在那个磨带的上面，三个大钉挂着一个人在这个磨带的上面，就在那个钉上去，又把那个十字架拉起来的时候，十字架本来是放在地上把它钉上去，但是十字架必须要把它举起来，然后呢要架在挂在上面的人给他们示众，要他们照着神圣最大的血路，这个十字架被举起来的时候，我们知道十字架有一个很大的重量，一个人的身体也有很大的重量，大概我们按中国的这个公斤来算的话，最起码100多公斤的重量，就把它十字架做起来，从那个坑那个地方蹬下去。想想诗篇26篇告诉我们说，我的骨头都脱了节，我的心在我里面如蜡融化，我如水被倒出来，就是代表了那一天十字架举起来举起来举起来，从那里蹬下去的时候，那整个骨头都脱了节，那个钉痕就拉长，那个血就喷涌而出，觉得这人生最痛苦最艰难的时候，发出一个声音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朋友弟兄姐妹们，这个声音是那么的悲凉，这个声音那么的痛苦，这个声音是那么的低沉，但是2000年的历史长河过去了，在我们的耳中承认那么的新鲜。这一个声音他是要说明那些钉他十字架的犹太人和钉他十字架的罗马军兵，这一个说明也是和他同钉的两边的两个强盗，我们的主也照样说，也说明他们，因为他们杀人放火，他们做强盗，他们在那里钉十字架时行法，他们受阻，他们不知道。我们想一想，这说明他们还包括什么？也包括那些还没有生下来，在这2000年历史中，所有在神的亚当中被生下来的人，无论是东方人、西方人，无论是黑种人、白种人、黄种人，无论是尊贵的君王、贫困的农民，无论是在世上活着所有尊贵的人、卑贱的人、做强盗的人、做平民的人，我们的耶稣都赦免他们，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我们的姐妹们都生过孩子，我们的孩子被生下来的时候，他们什么都不懂，他们还不会吃，他们不晓得穿衣服，他们也不晓得怎样照顾自己，但是我们的妈妈们把孩子们安排得非常好。我的姐妹当孩子生下来的时候，我有一样事情非常好奇，为什么呢？半夜三更当孩子稍微有什么动静，他就马上醒过来啊，知道什么时候要喂了，什么时候要为他换尿布了，什么时候要给他我再加衣服煎衣服了。我有一天问他，我说你怎么会知道这个孩子有什么需要呢？啊，这个做妈妈的说，他说我也不晓得啊，就不晓得里面一个感动，好像说这个人啊，这个孩子现在需要喂了，这个孩子现在需要做什么了？为什么？这是妈妈有一个生命在孩子身上的无微不至。今天我们的耶稣，在我们还没有生下来的时候，在我们世上还在那里犯罪的时候，还在那里背义不信神的时候，我们的耶稣在十字架上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所以亲爱的朋友弟兄姐妹们，我刚才讲过的三句话，如果神怜悯你把它记住，有一个山哥哥他很小，高过世上所有的山，有一个刑犯很悲惨，但成为全人类救世扶伤的标记，有一个声音很悲壮， 但这个声音吸引了全世界亿万人民的心。我这么一个不幸的、反对的、曾经责骂过神的一个恶人，也因为耶稣他那一个十字架上爱的呼唤，那一个赦免他们的声音，我也蒙恩，我也得了神的拯救。所以亲爱的朋友和弟兄姐妹们，愿主赐福给你，让你也听见这一个声音与你有关系。今天我们就要讲到这个十字架上的对话的第一个声音是彻悟基督的声音，他在那里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2006年的时候，有一天当西方的基督徒请他去参加一个家庭的查经聚会的时候，就读到了刚才我们所读的圣经，耶稣钉在十字架上，他呼叫说：父啊，赦免他们，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那一天这个逃出去的人，他被这句耶稣的祷告就深深地扎住。他说：我的心是那么的狭窄，我的心充满了憎恨，我的心充满了许许多多的痛苦的冤屈的不平，但是这一位耶稣钉在十字架上，这一位没有罪的耶稣挂在木头上，他的心胸这么宽广，他的心情这样的慈悲，他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为了这一节耶稣在十字架上的祷告和耶稣的赦免，就融化了这个人的心。哦，他说基督的心肠这么宽广，基督的心情这样的慈悲，这么大的冤屈他要赦免他们，我一点小小的委屈我要不共戴天，我要报仇，我充满了许多的怨恨，在耶稣面前对照，他说我深感惭愧。从那一天他就开始念经圣经，思考耶稣，就归向了神。亲爱的朋友弟兄姐妹们，所以耶稣他说赦免他们，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同你深深的有关系。神说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我中间曾经的一个基督徒，那一天呢，他给我讲福音啊，他这么说哈，他说你们为什么不信？不信的原因啊，因为你们被魔鬼笼下了心眼。这个话我不大懂，那我要问他，我说我们不信的原因是因为魔鬼的原因，那我们这些不信的是谁领导的？那这个老人家呢，他不会讲话，他说你们就是魔鬼领导的啊，那就不得了。我就跳起来，哎呀，我说你这个人是反革命啊，你这个人是反动分子，我们是魔鬼领导的，我们是什么什么党领导，为什么是魔鬼领导？我就把他砸了，我说今天我脱离到乡政府那里去啊。哦，那不得了啊，许多的人都起来加劝啊。他说算了算了算了算了，他这个人不会讲话啊，不会讲话啊，就不要发火这个如果拖到乡政府那不得了，可能是现役反革命，就可能会判刑啊。这是我人生中啊在最后一次分对耶稣啊，也在最后一次我对基督教的刻骨仇恨。所以亲爱的朋友们，耶稣不应在我这么反对他，不应在我对他这么仇恨，不应在我这个人这么对耶稣这样的好像不共戴天，他照样说赦免我。当我信耶稣得救以后，我就一直非常的内疚，为了我曾经骂过基督徒，我为了曾经骂过耶稣，我不晓得多少次向他认罪，哦，主啊赦免我，哎呀，我真的亏欠你啊。曾经有一段时间啊，因为我信仰比较的幼稚啊，生命也比较的幼小，为在我一些错误讲错了、想错了、做错了，哎呀，我认为我这个人可能耶稣不要我，因为我反对他厉害的原因啊。曾经有一次为在一些工作上的争执，我跟一些领导们争起来了啊，争了以后呢啊，我回家，我躺在床上呢，我就想 啊，信耶稣是不好跟人家吵啊，不要跟人家争啊。今天我跟人家这么争，跟他人家这么吵，那个耶稣一定不喜欢我了啊。所以我祷告反正也没有用，我也不要到这祷告，我就脱下衣服啊，怒气冲冲啊，盖上棉被，我要准备睡觉。哦，朋友们，弟兄姐妹，前天我怎么睡下去的时候，里面一个很强的声音，我没有恨你，我没有恨你，我真的爱你，我没有恨你，那个眼泪就哗哗的流下来啊。朋友弟兄姐妹，神跟我们对话不是我们的理性，不是我们的头脑，神跟我们对话是我们里面一种感动，他觉得这句话是你里面担当不起，这句话是超过你的理性，超过你的思想，超过你的意志。我就马上打翻开我的棉被，穿上衣服，跪下祷告，向神大哭一场啊。从那以后，我几乎好像再也没有中断过祷告，因为我的主觉得我失败的时候，在我犯罪的时候，神还是爱我，神说我没有恨你，我也照样爱你。所以我非常感恩，我就相信神收纳我啊，不因我中间反对啊，中间不信啊，神就不要我，神真的收留我。直到今天，我可以在神面前做一个传道的人，做一个侍奉的人啊，这神何等的怜悯我，何等的抬举我。那么我们今天呢，在这里听到了有第二个的声音，这个声音是谁呢？就是和他同定的那个强盗。他说，你不是基督吗？朋友们，这句话很可笑啊！你说这位强盗他承不承认他是基督呢？似乎有点承认，但是下面一个问号，你不是基督吗？啊，这句话又带着什么呢？带着讽刺。我就想，今天世上啊，我们今天许许多多人不信耶稣的原因啊，就有好多种来自于这个讲道所注定的原因。你说你不是基督吗？只有信。但是呢，下面说为什么你不解决自己也解决我们呢？又代表他的不信。我就归纳成为，今天我们在世上形形色色对神不大神色，对耶稣不大神色的有四种原因。一种原因呢，麻木，没有神我还能生活，没有神也没什么关系，我还可以吃我的饭，我还可以做我的工，这是一种情况。第二种的情况呢，他们觉得为什么我的头脑中分析不到神呢？我读很多的书，我看世上许多的学问，我觉得这位神好像我还找不到他，摸不到他，他的工具用错了。还有第三种人呢，就像那个讲道说，你不是基督吗？狗亦不认识神。朋友们，有没有这种啊？讲圣经所讲，他们既然故意不认识人。朋友们，我实在觉得全人类所有的各大部落、各个民族、各个国家、各个海盗、各个人中，朋友们很好奇这个勇士的观念、灵魂的观念，不管有没有交通，不管海盗跟大陆分得多开，不管有没有什么文明的交流，但是呢，勇士的观念是每一个民族都有，每一个神种都有。比方说埃及的金字塔，他们法老做的摩纳伊，他们要盼望将来有一天能复活啊。中国的地下宫廷，我们北京有个十三陵，其中有个长陵啊，这里可能好多人都去参观过，我也去过。那个北京十三陵明朝皇帝的那个坟墓下面做的非常的这个昂贵，做的非常的雄壮啊，里面照样有宝座，里面呢还有许许多多的粮食，还有许多的油放在那里。为什么？ 他觉得死掉以后底下还要去做皇帝。所以朋友们，许许多多人他们虽然知道神，非常可惜有一点什么呢，哪个人都好啊，有那边是娘没有关系，所以故意不认识人。我有一次什么人呢，就是为了短暂的人是忽略人。我这次到美国，我跟我的夫妻啊，我们一同在马路上散步，在那里散步的时候呢，我就很感慨哈，亲爱的弟兄姐妹朋友，新疆的这块地方，我觉得真是很好啊，空气清净，环境优美，这个我们这个社会的环境呢，非常的平和啊，这里非常不错。但是我发现一个问题，越是环境优美，越是我们这个氛围美好，越是我们这个生活舒适的时候呢，发现一个什么问题啊？就人生进到越短啊，反倒呢是水深火热啊，他们倒觉得人生哎呀太长了，他们巴不得早一点过去啊。但是在一个优雅的环境中，就感到人生太短。我觉得啊，我给我的妻子这样自我安慰哈，我说我们暂时离营一下啊，这次我们还比较长，有两个月的时间啊。我说活在我们这个国家的人呢，这个美国的人呢，比我们多了几十倍的礼仪啊，对不对啊？我这是两个月啊，他们多了十倍是二十个月，那多了二十倍是四十个月啊，我再多了三十倍，我再多了四十倍呢，怎么样啊？一生也就完了。啊，美国啊，再见再见再见啊，他也不能把美国打折啊，美国这么多的名人，这么多的总统，这么多的一些伟人啊，他们没有把美国打折啊，华盛顿没有打折，杰斐逊也没有打折，那个林肯也没有打折，他们都跟美国再见再见。我说跟我们当地联姻什么两样啊，对不对？我们在这里联姻一下，我们走了，美国不属于我们，那是生活在美国的人，美国也不属于他们呐，他们走了，美国再见了。哎，这是我到东岸去，一个冯弟兄告诉我，他说我们这个房子已经一百年了啊，他们有个明白在这个外面什么时候建造，一百年的美国房子是没得做的。哎呀，我说美国建造真是非常了不起啊，一百年像新的一样。但是这个一百年的房子里面住过多少人啊？住进去死了离开，这个房子留在那里啊，住进去死了走了，这个房子留在那里。所以现在呢，曾给我们中国的冯弟兄两个孩子一个妻子住在这个房子里面，对不对啊？神圣就是这么一位等这么一位事情。所以啊，神的永恒啊，神的神心，神的我们的永远的添加，就是为了等待的人生，我们去忽略了他，没有重看他。我看圣经看得最感动其中有一处啊，就是马太福音第十六章里面有节圣经这么说，人若真的全世界，下面我们背背试试看，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赚得全世界，全世界的君王宝座都归你归我，全世界的美元英镑马克通通都归我，全世界的金银财宝都归我，全世界的荣华富贵都归我，但是赔上自己的生命还有什么益处呢？所以这些圣经是牢牢扎着我的心。我们每一个年轻人啊，都希望是前途无量，尽孝前程，我们要拼搏，我们要勤奋，我们要努力，我们要彻底得地。当然这些追求并没有什么错，但是如果追求这世上短暂的人生，而忽略了我们永恒永生的那一个天家的荣耀，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啊，所以当时我跟圣经节目玩两个圈啊，暂时给他玩一个圈，赔是给他玩一个圈。朋友们试试看，你如果你带着圣经， 你把这个两个玩上去好不好啊？在马太福音第十六章二十五节，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如果你玩两个圈，如果你愿意的话，写上一个日期，2013年5月26号啊。今天这两个字成为我一生的座右铭。我是赚这个世上的短暂，还是赔我这个永恒的生命啊？这个讲到非常可惜。 明明挂的才是家长，明明听见神的儿子耶稣说父啊赦免他们，他在那里用一个不幸的恶心在那里讥诮耶稣，讽刺耶稣，不信耶稣。我给他归纳四个方面，他是因为不信，他也不思量，他也不认罪，还有呢不觉告。不信、不思量、不认罪、不觉告。哦，朋友，何等可悲啊，这么好的机会就擦肩而过啊，这么好的机会就这么匆匆的过去啊。朋友们，那一天耶稣挂在十字架上，近在咫尺，也许可能几个公尺，也许可能就没有多少路。明明听见耶稣说赦免他们，明明看到这位耶稣这么慈悲，明明看到耶稣是没有罪定的十字架上，这个讲到他在那里错过了这么一个机会。这样罗马书告诉我们，直到离你不远，就在你口中，就在你心里呢，就这么一次机会错过了啊。当时我信耶稣的时候呢，有一个原因，我觉得今天朋友们，我们可不可以跟你交流一下。因为当一天我看到圣经的时候啊，圣经里面说人到永生没在扎的路是小的，人到灭亡门是宽的路是大的，这个圣经也深深扎住我的心。迷惘的门很宽，路很大，所以进去的人也多，就是很方便啊。无论什么犯罪啊、不幸啊、贪污啊、盗窃啊、谎言呀、都可以进去。但是呢，耶稣说人到永生，门是窄的，路是小的，走窄的人也少。好，这里两个字又出来了，一个是进，一个是招。进很方便，招就不容易。招的金银财宝世上不多，泥土石头世上很多。所以我觉得这两个字，包括在马太福音十六章里面两个字，是这四个字，我觉得我的信仰的历程就从这里开始。所以朋友，后来呢，我又读到圣经马太福音第七章，你们祈求就得着，寻找就寻见，叩门给你们开门。朋友，我想一下，如果今天我的灵魂能永生，我能免去地狱，我能到荣耀的天堂那里去，为什么我不求告呢？当时神给我一个很好的提醒，我求告神，我祷告神，我不要需要登记，我不要付钱，我不要付代价，我不要到什么地方去审批，我这么简单祷告，为什么不祷告呢？那如果我今天祷告，哪怕神没有我也不亏神。那如果我不祷告，真正有神，那将来的地狱，将来的刑罚，我觉得我怎么能担当得起呢？我想这个是不是啊？我的那个小聪明，我不敢讲。朋友们，我想神也很喜欢我们这个小聪明啊！啊，大家有没有听懂啊？对不对？你祷告也不花代价，你祷告也不付成本，对不对？啊，祷告要10000块人民币美元。对不对？祷告要到美国参议院去批证过，那就麻烦了啊！我要到华盛顿去，我要批证一下，我要祷告啊！我要把10000块支票打进去，我才可以祷告。祷告不要花你一分钱，祷告没要有什么审批手续，祷告没要到什么地方去审批机关，你可以自在地跪下来祷告，为什么不祷告呢？所以那天我很聪明，我就在夏天的时候穿上一件衬衣，穿上一个长裤。我就在床上跪下来祷告，我说：“耶稣啊，虽然我觉得我不能相信你啊，我也不晓得你到底有没有，但是你的话是这么的奇妙，你的话呢震撼我的心，你的话使我人生所有的疑难在这里找到一个答案。我今天要祷告你，如果真正有耶稣啊，请你接接我吧。” 你看这个祷告愚昧不愚昧？很笨，对不对？很傻啊！这个祷告讨价还价，神啊，我还不晓得你，我还不知道你，但是你的圣经太感动我，所以我说耶稣啊，如果真有耶稣，请你解救我，非常感恩。我祷告以后，我觉得我的人生一下子一个大的转变。我非常喜欢诗篇里面所讲到，我的脚在淤泥中，现在你给我站在磐石上。中间我的脚是淤泥，下面是空的，是松的，是软的，是没有目标没有方向的。但是我祷告以后，你是我的脚站在磐石上，下面我的脚非常的稳。我觉得人生似乎找到依靠，人生找到方向，人生找到安定，人生找到平安。朋友，这是祷告所带来的果效，这就是我的人生中第一次与神对话，神给我的恩典与祝福。朋友们，耶稣就在你的旁边，直到离你不远，就在你的口里，在你心中。你可以向人对话，你说主啊，求你救我，主啊，求你怜悯我。哦，主啊，现在我很迷茫。哦，不晓得你到底是怎样的一位神。但是呢，耶稣恳求你怜悯我，拯救我。朋友，当你这样求告的时候，圣经允许我们说，凡求告主名的求，必得救。阿门。好，现在我们来听第三个的声音。当那一位强盗讽刺耶稣的时候，另外的一个强盗呢就开始说话了。他这么说，他说，难道你还不怕神吗？你还不怕神吗？哦，朋友们，原来那一个强盗的原因是不怕神。第二个强盗虽然他职务也做强盗，杀人放火，但是呢，我觉得承认怕神啊。最近呢，我本教会的附近有一个忧郁症的一位姐妹啊，她在浙江大学毕业，非常的优秀啊，因为忧郁症的原因呢，几乎想自杀啊，所以正在走的五路跑到我们家里来啊，跟我妈妈跟我交通啊，我们也非常为她可怜啊，因为她现在请假啊，就是因为忧郁症要吃药，不能生孩子啊。那么对方的家庭呢啊，他们也非常想要孩子啊，这个家庭条件非常好，他们只有一个儿子。那娶了一个媳妇呢，我的盼望有儿子呢，因为他有忧郁症很严重，吃药医生说不能要孩子啊，非常的难过，非常的伤心啊。所以呢，我们就不能为他祷告啊，妈妈也为他祷告，我们夫妻也常常为他祷告。他到我家里来常常是泪流满面，因为压力太大啊，他觉得忧郁症拔不脱啊，就是这么祷告都好像解决不了啊，这么吃药还都解决不了。来妹妹，我去查资料啊，因为我从前一直认为忧郁症的原因是思想的原因啊，忧郁症的原因是可能你的思想状态不好，消极思想太多啊，我这里的思想不能控制啊。妹妹，来我去考察资料的时候，原来忧郁症它有两种原因。一个是心理的原因，可能思想确实有点什么放不开啊，消极思想太多啊，我在看负面的事情太多啊。另外一个原因就是生理的一种原因，他身上分泌一种东西啊，这种东西呢，让他的思想就不能到积极那里去，就长到一种很消沉、很低落的情况啊。从那以后呢，我对这个姐妹啊，我觉得非常同情她。啊，总结我说，哎呀，为什么会想不开呢？为什么不思想想的积极一点呢？为什么不想的光明一点呢？咱们想一些灰暗的，想一些伤心的，想一些负面的情况。后来我才知道啊，原来忧郁症不像我讲的那么简单啊，他们巴不得这个忧郁症的伤心和痛苦，原来它有一种生理的原因啊。这个南加的一个教会牧师啊，今年上半年的他的儿子去世，就是为抑郁症，他拼搏了二十几年，实在没有办法，这啊，他自尽。我得到这个消息啊，我觉得，因为刚刚我劝过那一位姐妹的抑郁症和抑郁症的一些原因，所以我对南加那位牧师的儿子去世，我觉得非常同情啊。他不是说欢喜去走这条道路啊，他不是说他思想控制不住啊，喜欢啊走这样一条悲惨的道路。 刚才所说的那位姐妹以蒙神的怜悯生下宝贵的儿子，并在教会中忠心侍奉，靠着基督抑郁症是可以战胜的。我们信主的人绝不能走自尽之路。所以我觉得这个强盗哈，我现在在想，他在那里做强盗是不是一种力不从心的情况。我在呢家庭非常贫困，哎呀，我在呢在罗马的统治之下，那些人民家庭很悲伤很难过。我在家里有一个老母亲老父亲，他有妻子他有孩子，哎呀，他觉得不做强盗实际是走的无路，恶事不欲造反啊，他在那里走这一条做强盗的道路。我就联想今天许多人可能在世上被许多事情所压制啊，他们不是愿意这样，他们也不是喜欢这样。比方我们那里有一个企业家啊，到澳门去赌博啊，他把几千万家产全部赌光，赌了以后又欠了1000多万的债务，这样呢房产也都卖光，家具也都卖光，汽车也都卖光啊，他这样呢逃命，就丢下孩子和妻子不管啊，落到一种很可悲的境地啊。我来美国之前，我最近刚跟他通一个电话啊，他也非常后悔啊，他说我对不起妻子，我对不起妻子啊，我对不起那个某某人，他的妻子的名字，这个某某人，我对不起两个孩子啊。我的电话这边呢，我也正在为他哀哭啊，我说弟兄已经过去了啊，我说我们真的吸取教训，重新开始啊。非常可惜他的妻子呢实在生活不下去，嫁掉了另外建立家庭啊，但是呢他们两个人感情还是非常好非常好啊。那个丈夫给我通电话，他说刚刚我给我的妻子通过电话啊，他也很悲伤，我也很悲伤。哎呀，我觉得这件事真是神间悲剧啊。那这边啊，妻子没有办法生活不下去，另外家人啊，那一个人在外面逃命还想念自己的妻子啊，结果因为到澳门赌博导致了这么一个美好的家庭倾家荡产。朋友，他们也不是故意这样的，也不是愿意这样的。我想也包含在主耶稣的祷告里面，说主啊，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父啊，赦免他们。哦，今天世上有多多少少被捆绑的人呐、啊，我是因着抑郁症，我是因着某一个罪恶，我是因着某一个爱好，我是因着某一个捆绑，都被捆绑在撒旦的权下啊。那一个强盗啊，他说：“难道你还不怕什么？”哦，朋友，他虽然在那里做强盗，我觉得他的心中带着的怕还是有点的良心。朋友们，如果今天我们对神有点怕，我们就会有希望。我们要怕神，因为神实力太威严太荣耀。我去劝过一个家庭，那这是也给我终身难忘。那么两个家庭呢都是信耶稣的啊，朋友啊，我们也难怪哈，告诉你今天基督教有许多的缺点哈。哎，我们信耶稣的内部也有些真的让你很伤心的事情，我们也很难过啊。但是我们也没有办法啊。虽然有的人挂着一个信耶稣的名，但是他生活情况不大好，也是你啊，是你觉得好像啊，把你绊倒。我们也这次求主可怜你啊，怜悯我们的朋友弟兄姐妹啊，不要看我们这个基督徒，因为我们每一个人是完全的。啊，如果你以为我们信耶稣都是完全，你会很失望。我们都是很可怜的人。那么这两个家庭相争的时候呢，啊，就是为了一点小小的土地啊，这方说是这边的，那方说是那边的，真是不值钱，一点小事情，就是为了一个气啊。结果两个家庭争吵，那没有办法，我们就跟他们去劝诫啊，就去劝劝他们。我们到了前一个家庭，那个弟兄说：“可以，弟兄。”啊，我亏欠，你们讲怎么样就怎么样，我们全部放下啊！这里我们很信，以些耶稣的名，为这点小事情怎么争啊，怎么吵呢？很好啊，可以了，我们就提了个家庭。到了第二个家庭呢，这个家庭说不放，都是他的错啊！这个土地就是我们的啊！那讲的怎么样呢？啊，我们也实在是劝不下去啊！这个他啊，非常的这个强势得力，我们也没有办法。啊，这个时候呢，他的80多岁的老爸爸哈、啊，老爸爸啊，他在那里喂猪啊，这个一个老人家啊，他很会做事情，在那里喂猪。那这个洞则过来了， 啊，他说啊，这个王弟兄啊，某某弟兄在这里。他说啊，我今天一直在为你祷告，天是他的脚凳，地是他的座位，神是那么的荣耀，他的手有多少的大，他的手惹一点我们就吃不完了，为什么为这件事情去争呢？劝他的儿子啊，这个老人家80多岁啊，看起来已经老态龙钟，他的灵力非常的明亮，他说神这么大，天是他的座位，地是他的脚凳，他的手这么大，稍微惹一点我们就吃不完了啊，那个印象我非常的深啊。结果呢，这个家庭很对不起，来解释了很多的损失。为了这点小事情啊，上神的名特别的荣耀，但是不幸的原因，来一直到他家真的没有办法，真的哭到最苦的时候，他们也悔改啊。这个我们也到这个家里去啊，蒙神的怜悯，这个家要重新为整。所以朋友，我们的那一个提了个讲了说，为什么你不怕神呢？不怕神呢？朋友们，我们到底怕不怕神啊？我这样认为，我从前不信耶稣，但是我是怕神的。为什么怕神呢？我一直想一个问题想不通，我看三国志我也哭，我看红楼梦我也哭，我看世上许多的英雄好汉其实我都会哭。为什么哭？因为这么多的英雄好汉，英雄豪杰，一个一个死，一个一个死，我觉得人生不是那么简单，不那么简单。难道这么聪明的人死了就完了吗？啊，这么有智慧的人死了就解决问题了吗？啊，这么一个真是顶天立地，这么一个真是七丈山河的人，死了以后埋在黄土下，得上长青草，就这么完了吗？我不相信，我真的不相信。我不能相信神就这么简单，我不能相信人死了就这么活了，我不能承认。所以呢，我的里面虽然我对耶稣不认识，到底哪一位的真神不知道，但是我认为我的心对神是有畏惧的心，怕神的心。好，这是讲到第二个，他说为什么你不怕神。第二，他说我们所惹的和我们所做的相称，我们今天受刑罚，我们今天定十字架相称，因为我们本来就是应该是刑罚的人。早几年我们温州有一辆动车出了事故，死了许许多多的人啊。那一件事情呢，在我们那个地区啊，也是广泛的传颂，就是那一位啊，这个动车的司机啊，因为动车它有300多公里的速度，它里面有个设置，就是当动车是事故的时候呢，它里面可以像飞机一样跳出去，有一个降落伞也可以跳出去。但是呢，因为动车的速度太快，觉得这么一两分钟就要冲到那个前面动车上，速度是200到300码的速度，这么快的速度呢，他用生命的最后力气就踩那个制动，要把那个制动踩下去。为什么让火车在冲那个前面动车的时候？可以降低速度，可以使伤亡的人减少。为了这个动作的司机，他没有逃命，他用生命最后的力气止住那一个制动。结果呢，虽然动作出了几个事，出了几个车厢啊，出了轨，死了好多人，但是绝大部分下面的车厢没有脱轨，没有死亡。所以啊，这个动作司机为这一个列车的人，他也做出了贡献。当然啦，他自己呢就血流模糊啊，因为藏在动车上面啊，他自己的身体都分不清哪一个是他的。耶稣挂在十字架上，耶稣是没有罪的，耶稣是神的儿子，他是不应该的。朋友弟兄姐妹，今天我们早上纪念主，为什么要纪念他？他死是不应该的，他钉十字架是不应该的，他去死是不应该的，我们是应该的。我今天为什么会蒙救呢？信耶稣好几年以后，我一直不能相信，真的我能上天堂吗？真的我能蒙得救吗？我当时真的有点相信不下来。我这么一个人，怎么可以一下子因为相信的缘故，我就可以蒙恩得救到神那里去呢？蒙神的赐福，慢慢我里面的心清楚了啊，里面也坚定起来了。所以呢，今天我啊，早晨在祷告的纪念主的时候，我觉得主啊，保守我们向着基督的十字架永远新鲜， 因为他挂在木头上，他是不应该的。我们所在是所做是相称的，朋友们，他承认自己是个有罪的人。朋友们，我们想一想，我们的人生在地上活着，我们承不承认我们真的许多地方亏欠？对待天上的神。最近我听到一个弟兄啊，这个一个交通啊，我觉得哎呀，假设圣经啊，真是啊，神的话，光中有光，话中有话哈。我们昨天读创世纪圣经的第二章，亚当这个夏娃比照以后，亚当说他是我国中的国，弱中的弱啊，可以称他为女人啊。下面一句话说呢，夫妻两人赤身裸体啊，并不羞耻。我们读圣经的时候说，夫妻两人赤身裸体，长到我们从身体上讲啊，我在我们从生理上讲。但是那位弟兄呢，我觉得啊，他的气氛我也觉得真的很感动。他说夫妻两人赤身裸体啊，原来是我们的生活的本来面貌，原来我们的所有本相，我们的个性，我们的性情，我们的态度，我们的为人，正是赤身裸体展现在我们夫妻的对面。大家同不同意？对不对啊？唯独夫妻最了解我们的性情啊，比方说我的妻子了解我王立兄的为人啊、言语啊、心情啊、态度啊，我的妻子面前是不能赤身裸体，对不对啊？我的外面可以装模作样啊，啊，装一个样子把它做给一点啊，该要讲我就不讲，该要说我要不说，但是在家里夫妻两人记得你，我们还有什么可以隐瞒呢？啊，所以朋友弟兄姐妹祝福你哈、啊，一个人如果家庭夫妻生活，家庭生活能够成功，接着神圣大奔的成功，阿们。为什么？因为我们的所有生活都呈现在夫妻面前，呈现在我们配偶面前，我们一点都没隐瞒，真的赤身裸体。哦，朋友，有的人呢，家庭生活就比较的痛苦啊。我出门以前啊，劝过好几对的夫妻，哎呀，我觉得他们真的糟蹋人生啊，两夫妻不相爱，相互猜疑，弄得非常的伤心，弄得非常的尴尬。啊，我跟他们讲，夫妻啊，没有几年啊，你们现在这中年时期的最好时光，为什么这么糟蹋？为什么相互之间谩骂啊？相互之间，我在神子与感情转移，那非常的可悲啊！而那你蒙神的赐福啊，我成名以前哈、啊，有几个家庭为他们祷告，为他们祝福，情况大有好转啊！他们也感受到这样夫妻双方下去，这的也是委屈了自己啊，也伤害了家庭，伤害了自己的儿女。哦，我们的赤身裸体露出来都是很可耻的，朋友弟兄姐妹们啊！如果没有神的怜悯，基督十字架的拯救，我们的言语心思意念，我们那种隐而未现的，可能在人面前都会在审判，都要在审判。但基督十字架上呢，都为我们解决这个问题。他说父啊，赦免他们，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基督在这加上一切都成功了，基督在这加上一切都为我们赦免了，只要我们信他，只要我们接受他，基督的血就能洗净我们一切所有，我们就可以赢得他的爱，我们坦然无惧来到他的宝座前。这个讲到的第三件事情呢，他说耶稣啊，你得过眷恋的时候请你纪念我，他是一个何等大的跨越。他不是说耶稣啊，你现在救救我，十字架上下来吧。耶稣啊，我很痛哦，你现在就让我把我十字架上放下来。他不是这样祷告，他说耶稣啊，请你得过眷恋的时候纪念我，得过眷恋的时候请你纪念我。这个讲到很聪明，他说我今天不是要我现在的拯救，也不是我的弱身的拯救，不是我的痛苦的拯救，那是你得过眷恋的时候，求你纪念我，求你纪念我。哦，耶稣说，今日你就要同我在乐园里了。我觉得朋友们呐，美国不是我们的故乡，中国当然也不是我们的故乡，这世界不是我们的家，这世界不是我们的归宿，我们的归宿，我们的家，哪在天上？在湖南呢，有一次啊，1993年，我到湖南去传福音。那么那一天呢，火车上人山人海， 急得不得了。我们在湖南做了十多天的工作，非常的疲劳啊，特别是两位姐妹身体不好啊，他们呢因为没有好好休息啊，跟了我们呢到处一个村庄一个村庄挨家挨户去传福音啊，走了很多的路啊，晚上也没有好好睡觉。那我们吃虚传福音，早上还要进食啊，往往我们一天就吃一餐饭啊，所以呢我们真的很累很累啊。那么到了村庄以后呢啊，也挤不上去啊，人多得不得了。我跟两位姐妹说，我说你们在这里等，我去找找看有没有可能我们来做一下，因为我觉得两位姐妹啊，他们真的会倒下去，所以我去找座位啊，找了几个车厢呢啊，就看见有一个人呢就躺在那个椅子上面啊，人家都是挤得不得了，走道都挤满了人，但这个人就躺在那一个啊火车中间的火车，是一个是两个位置，那边是三人的三人的一个位置，他就躺在三层的那个位置上面啊。王继伟说他这个人躺在那里，他可以另外坐两个人。哎，我就想这么是个好机会啊，对不对啊，这么好的两个座位空在这里。那我就走过去，我说师傅啊，对不起啊，我说我们有两个妇女啊，这个他们身体不好，想来坐一位哈，坐一位啊啊，他不理睬啊。那我这个人很顽强哈啊，你有时不理睬我就这样叫，我说师傅哈啊，师傅对不起，我们两个妇女身体不好，你能不能让他们坐一下。睁开眼睛，哦，不能坐起来。他说老子你搞什么东西，我知道今天碰到一个麻烦了哈，老子你搞什么东西啊。他们就开始骂啊，开始骂。我说先生很好，对不起，谢谢你啊。我说我们今天是杭州的啊，我们在火车上有两个妇女身体不好，那我就赶快叫他们过来啊，过来呢。这个人呢他也觉得我一直这样讲他有点不大好意思啊，他说你看看我是谁啊，我是谁啊，我说你这个很好的小伙子啊，英俊潇洒啊，他头发给我打开看一看，你说这里什么东西啊，一道一道一道，头发上都是一道一道啊，打开手臂，这里什么东西啊，一道一道一道一道啊，头上都是一道一道，臂上都是一道一道啊。他说你找老子的麻烦啊，你不知道我是谁啊。我说师傅很谢谢你，火车上人这么多，如果有你这个兄弟在旁边保护我们啊，我们就很安全了啊，谢谢你，谢谢你啊，你可以保护我们哈啊。这个先生很有来头啊，来他说啊，我是昵称啊，远近闻名的一个大头子，脸盲头子啊，这个你小心一点哈，小心一点啊。那么我跟他一直讲好话呢，他也比较没有懂我的手哈，看看我这个人比较顺利哈啊。那么啊，姐妹帮坐在旁边，我就站在旁边，我们就跟他聊天啊。那慢慢聊呢，他说我手下有200多个兄弟啊，这个啊，公安局多次扎进去啊，我的兄弟绑架他的老婆孩子，他马上把我放出来啊，所以啊，这个没有人可以碰我，没有人敢我碰我啊。那么后来呢，我说这次你们在哪里呀？他们就两个人。啊，因为他们两个人，我们坐下去以后呢，他们这个脚不得用什么药水的擦啊，后来看看两个人的脚都是有点伤哈，都是有点伤啊。后来他们就讲，我们在广州啊，我们把一个人的脑膝挡出来了，所以扎到公安局里面，我们从那上跳出来，我们就逃命。每到一个车站，他们外面看一看有没有警察啊。虽然他们很啊看起来很凶险，但是他们也很惧怕。啊，机会来了。福音的机会来了。我说朋友哈，我说公安就把你炸了，就炸他们的妻子孩子啊，手下200多号人啊，他们都是你的炸药哈，他们都是你的兄弟啊。但是我说有一天啊，那如果真的碰到把你炸着放不出来，兄弟们帮不了门怎么办呢？他说有什么关系啊，一个子弹几秒钟姐妹进耳鸣车就解决问题了啊，这一个子弹姐妹进去耳鸣车就解决问题了。哎，我说这么简单呐、啊！ 我说好不好，我是基督徒，可不可以饭店圣经给你看看啊？哎啊，他说他就啊，那也可以，那也可以，我就给他翻圣经哈啊，希伯来书啊，雅各福音啊，启示录第二十一章二十章讲到关于审判啊，人人都要有死，死而且要审判，死了的人都凭案卷所记载的，朝他们无心无神无神报啊，将来名字没有记在生命册上，要曾经呢烧在硫磺的火里啊，烧他们的阎王老马，直到永永远远。分给他看，分给他看，分给他看，分给他看。哦，看来也这么样啊、哦！他就打开他的衣服，哦，他说哦，难过。他说你这样讲，为什么我这么难过？为什么我这么难过？当时我也不懂啊，我怕他发火了啊啊啊！你威胁我啊，我给你个老师告一下啊，那就麻烦啊啊！后来他说为什么我这么难过，我就知道他心里难过啊。他姓李，我说小李，我说你这样难过的心里得感动你啊。我说耶稣的十字架上受苦啊，赦免他们，有两个讲道钉在十字架上，那一个讲道说父啊，你得过奖励的时候就你纪念我，耶稣说今日你要同我在乐园里了。我说小李，耶稣能见你，耶稣知道你，虽然你做了许多的恶事，做了许多的错事，但是耶稣说赦免你，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我说小李，如果你愿意的话，我为你祷告好不好？他就点点头。我告诉你，这一个凶得不得了的人，应在神的话家绵羊一样，我给他这样他就这样，我给他那样就那样啊！我还告诉你一件事情，后来呢，因为我们还有其他几个人没有座位嘛，啊，他说这个位置你坐，你坐，他坐到椅子背上去了，坐到那个就是那个你坐的椅子的背上，这个位置一定要请我们坐，请坐，请坐，请我坐，啊，他就坐在那个椅子的背上，啊，我就叫他祷告，啊，叫他祷告以后呢，啊，结果呢，他就觉得非常的沉痛，非常的沉痛，抱着他的手蹲在地下，一直在那里深思，一直在那里思想。后来我到其他车厢去传福音，两位姐妹告诉我，她说那个小李现在在呕吐啊，现在在呕吐，非常难过，非常难过，他在哭啊，你再继续给他劝劝啊，去为他祷告啊。我这位去的时候，他在哭，他在流眼泪啊，他为了中间的错事，在那里深深的懊悔啊。来呢，也给我一张照相片啊，相片背后呢写上一行字，我从今天起，我相信耶稣。李某某啊，这张相片成为我的留念哈啊！这么一个昵称的强盗头子、流氓头子，因为耶稣的爱融化他的心，他愿意承认，他愿意悔改啊！过了一段时间呢，我一直记挂他啊，我也不晓得怎么面对这件事情啊。下去访问呢，因为他是一个强盗头子，我们是基督徒，后来呢，我就根据他的门牌号码写一封信啊，一封信，这封信后来没有回音。啊，据我认为，这个人可能比政府正义，他可能实际做的恶事太多。啊，那一天他在火车上面抱着他，一直在那里流泪，一直在那里哀哭。啊，我深深相信，在地上他可能不在世上，他或者比政府正义，但是呢，他的灵魂到天上去，因为耶稣说：“今日你要同我到乐园里了。”哦，亲爱的朋友们，耶稣的爱就是这么的宽宏，这么的慈悲。啊！耶稣对我们所有的人，他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今天我们也许许多多中间不信，好像我中间这么反对，这么诽谤，这么攻击，甚至于责骂耶稣的人，耶稣说：“也赦免我，也赦免我。”朋友，他照样赦免你，他照样拯救你，因为他今天十字架上受了的血。我要把你从罪恶中救出来，使你回到神的天家啊，朋友啊，师父，我们每一位，好像我们在这里的每一个还没有蒙恩得救的人，还没有或者是相信的人啊，当然了，可能还没有受洗归入基督的人，我们要今天借主耶稣的爱来充满你，来扶持你，来吸引你。好，我们有一个祷告。祷告，朋友们啊，当我们祷告的时候，你闭上眼睛，你从心里默默地说阿门。主啊，我们感恩，我们赞美你。2000年以前啊，在那个哥哥他的小山上， 有三个十字架，主啊，你挂在那个中间的十字架上，当你十字架被举起来的时候，你的血是喷涌而出，你的骨头都脱了节，你的心像蓝那样的融化。神，你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2000年以来，有多少反对你的人，有多少不信的人，有多少做强盗的人，有多少做小偷的人，有多少在世上真是不吃的人，他们都因耶稣的爱而归向耶稣的名下。哦，那一位强大强盗也蒙了神的拯救。何况我们今天在你面前，我们都是从你所做不晓得的人，你都赦免我们，宽容我们。哦，主啊，你的爱的感动朋友们，让朋友们归到耶稣基督的名下，让他们名字下在生命册上，让他们的灵魂能够到永远的天家。哦，主啊，你祝福我们的朋友们，今天我们如果还没有与人对话的人，我们和耶稣来对话，因为耶稣应许我们说，急切就得着，行走就行进，开门就给你们开门，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赐福我们的朋友，赐福我们的弟兄姐妹，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我想最后呢有几分钟的时间哈，凡是愿意为了耶稣说说明他们，因为他们说着他们不晓得啊，愿意耶稣基督钉在十字架上那一个鲜血淋淋的救恩要临到我们身上的朋友们，如果你愿意的话，我们在这里请稍微举一下手好不好啊，祝福你啊，朋友们，我在你把你的手举一下就可以了好不好啊，祝福朋友。今天我们如果还有一个问题哈，这个愿意神与我们对话啊，我们的主说急切就得着，行走就行进，开门要给你们开门，要给你们开门。那今天我们如果还不大这个与人对话的人，我在与人对话我们还没有尝到更甜的人，愿不愿意今天我们要再有为你一个祷告，与神对话，与神对话，耶稣爱我，耶稣救我，耶稣与我同在，耶稣在我神圣的流程上永永远远保佑我，好不好？如果有这样的人，我们也是请举一下好不好，祝福我们朋友们啊，好，感谢神好不好。与人对话，耶稣要爱你与你同在啊，耶稣要爱你与你同在，祝福你与人对话。今天我们的人生交在主的手中啊，正像我1975年说，主啊，我虽然不认识你，不知道你，但是我愿意相信你。好，我们这一位的与人对话有一个祷告，有一个简单的祷告。好，我们请朋友们啊，请弟兄姐妹们，从今天开始，我们要现在与神对话。哦，主啊，我们感恩，我们赞美你。主啊，你说急切就得着，行走就行进，开门给我们开门。哦，主啊，请你给我们祷告的灵，好叫我们怎样能够与神来对话。哦，主啊，世上的宗教，他们有许多的教条教规，但是耶稣基督为我们钉十字架，他是挖在我们的眼睛，他要住到我们心的里面来。主啊，你住在我们的里面，我们要住在你的里面。哦，主啊，我们要与你对话。主啊，请你赐福朋友们啊，从今天开始能够向你祷告。等为中午的时候，我们的弟兄姐妹要和朋友们交流啊，怎样能够在神面前啊，做一个与人对话的人，成为神的儿女。祝福我们的朋友们，祝福我们弟兄姐妹为福音的劳苦，祝福这里的教会，让神的爱大大充满这块地方，神的祝福大大临到这个地方，复兴的灵也大大临到这块地方，荣耀从这归给你，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今天我就停在这里。